早安，午安，晚安，我是安，欢迎收听本周的点点小碎念 Podcast。 真的好久没有讲这个前面的 opening 了，呵呵，好，这个真的是很怀念。那点点小碎念 Podcast 呢，每一周都会跟大家去分享点友们的亲身经历，而且亲身经历呢，事实上是点友们根据点点 MINIDOT MINIDOT 每天所提供的精选主题所分享出来的故事。所以你想分享你自己的故事的话，欢迎上 episode 上面搜寻点点或是 MINIDOT。 本周的话就是除了会例行性的分享故事啊，后面也会讲一下说为什么我这两周没有办法更新点点小碎念 podcast， 不过也先跟各位说一切都好，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本周的故事分享咯。这是第三次的重录了，或许是因为两周啊没有更新点点小碎念 podcast， 所以有一点近乡情怯，或者说已经有点生疏了呢。好，我今天这个节目最后再跟聊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两周没有更新点点小碎念 podcast。 首先还是先这周的分享主题，这周的主题是我希望自己能有怎样改变，为什么。首先是这位点友的分享，他说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是一个行动，我的情绪就会大起大落，也总是优先别人对我的评价，而不是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现在的我也是一样，打着这篇文章的我也正因为在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而心情低落，因此决定写点什么来抒发心情。我最憧憬的是可以不被别人的影响，可以勇敢做自己，不是不在乎别人的感受，而是可以自信地问别人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之后即使得到别人的负面评价，也可以只是觉得哦这样啊，原来这样穿不好看，而决定下次不穿，以外对自己的信心没有任何的动摇。我希望我可以把别人给我的一字一句在心中的重量放轻一点，因为那些应该是助力，而应该不是负担。真的，这个很多事情啊，太久没做就会有点生疏了。好，没有念得很好，不过就是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有一句话很简单，就是你要往前走久一点，你就是要把身上的某些负担放下来嘛，对吧？就像最近在那个台湾环岛那个企鹅的妹妹，东西太多了嘛，对，就是走不远。好，那我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是我认真的觉得到现在学会放下这件事情，放下这件事情其实是蛮难的。好，我们再看下一位点友分享，他说前一阵子看到一则分享觉得好棒哦，像我这样破碎的人，爱我的人要一片一片捡来爱我，实在太辛苦了。下面有一条很暖心的回复，真正的爱你的人会开心的边捡边喃喃道，这一片是我的，那一片也是我的。读完觉得天哪，有这样的人真的是太棒了。但你怎么能够确定这个人最后不会说靠腰呀，太多捡不完了，拎杯不捡了。偶尔不振作也没关系，括号这本书大推，重要的是学会自愈啊。对，这个我是蛮喜欢这本书的书名的，这个我最近也施行的偶尔就是放空，或是不是偶尔了，就是长时间放空也没关系的态度了。的确你做了之后你就觉得其实真的是蛮舒压的，先不管这个后面的压力有多少，不管，先放空，那你会发现到就是也没有什么事情其实是放不下的。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这么写着，去年的我回答变得有自信，审视自己这一年有，但尚有努力的空间，你很棒，继续加油。今年我想活得从容，活得自在，相信自己，无论外在内在都觉得很棒的同时，更喜欢这样自己，也相信自己将会变得更好，不去在意他人的评价之外，还能够更无拘无束，更从容的用自己的姿态过优雅的生活，摆脱紧张和焦虑的日常，慢活慢活，期待更好的自己。对，所以 这两篇这样练下来啊，都是要我们懂得啊，什么时候要放过自己。其实有些时候就像生命啊，那个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物，我们其实进化的一个最大动力是基因突变。那也会像我们人类在做 AI 的时候，有些时候都有一些故意的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有好有坏，但比例不确定，可是总比完全没有任何变化会对这个整个进展的过程更好。所以我觉得其实都还是可以预期变化，或是我们要试着让自己做一些不是自己所习惯的事情，做一点变化，还不能够确定好结果或坏结果，但总比总是期待好结果啊，或是期待这些好结果带来变化，比起一成不变还来得有挑战性，或是有希望。对，所以啊，大家就试着可以做做看一些不同的决定吧。好啊，所以下一位点友啊，其实他也分享很好，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点友是这样写的：学着成为自己的太阳，做自己的太阳就不需要照亮谁。我可以接受自己所有的样子，不用努力的活成别人眼中的模样。尽情的任性，大方的伸手得到糖果，想哭就大声哭泣，不害怕别人的眼光。有时候高调武装是害怕别人发现脆弱的自己。总练习温暖别人，成为别人的阳光，也许是为了隐藏更多的悲伤。别再讨好任何人，现在只需要讨好自己。现在的我还在泥泞里挣扎的练习喜欢自己，来日方长，别忘了做自己的太阳。所以我们就照亮自己就好吧。下位听友分享，他说他最近跟身体比较有关，他处理掉近视眼，而且他觉得其实早该做了。一方面是自己的年纪已经接近需要戴两副眼镜的时刻，另外一方面是对于训练作战而言，失去眼镜就无法续行任务，这也是一个隐忧。上周末夜间训练中，我帅气的把夜视镜从头盔往上翻，结果角度没弄好，直接撞在镜框上，那种感觉像是鼻梁挨了一拳似的。尽管舍弃十几年来的外观识别，有点让我不习惯，但能换好更棒的作战视觉，没什么好抱怨的。好，这个辛苦了啊！这位点友应该是我们保家卫国的国军吧？这个其实我看到这个点，我又抖了一下，因为他的那个使用者名称啊，我以为明明大有 bug， 怎么会直接显示程式码里面这个 object ID？因为他的程式，他的那个使用者名称有点，我乍看之下有点像乱码，所以我觉得啊，什么这 object ID 怎么显示在使用者名称上面？然后来这个定神一看啊，原来是我多虑了，只是长得很像而已。好啊，下一位点友，他写着：不要晕，不要晕，不要晕，晕了我就不再是我了，我晕了，请995。我念第一句不要晕，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晕的。啊，希望这个改变，希望这改变是算好的改变。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这样分享着：我想应该写一系列的对照文吧，我的以前和我们的以后。2022年，去年的复制贴上，仅仅是想与你一起吃一块蛋糕。微凉带着阳光的味道的风吹来的时候，让我看着我们彼此的影子在一起了，跟花朵摇摆交错的可爱着，是你天真和我的认真，且让我带着眼泪且微笑着保持自己与自己说好绝不触碰的 0.01mm 的安全距离，咫尺天涯是两个人不可能交汇的命运，且让我爱着不爱我的你。有时候我就想这么任性，当你问我怕不怕的时候。2021年在天母吃的那块蛋糕，那一天终究只能仰望你的背影，独自陷入绝望的到底的那一天，独自单念不会有任何进展的那一天。去年只是回忆往事， 最近我们再次去了天母，毫无规划的两个人在一起了一整天，这爱不再是单向的冷冽的道路，牵着你的手也会成了理所当然。三年过去了，终于走到你的身边，你总算站在原地，让我赶上了你。此刻让我留存你的温度和创造新的回忆，我们之间这已经超过预期的一切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这改变真的很不错，不过有个小小好奇啊，就是2021年是、自己吃一块蛋糕嘛，然后2022年又是复制贴上，我想问就是2023年的这一天你们有一起吃蛋糕吗？好啦，我希望我没有画错重点。好，下一个丁友的分享，他、的改变是想希望自己的改变是什么呢？是、希望见好就收。昨天画水彩有一个慢慢抓到的感觉，当这笔落下觉得很美的时候，就差不多该停止了，再继续容易让画面过于混乱而分散了焦点，但偏偏这时候引擎才刚发动，一不小心就会爆冲而无法挽回。去吃到饱餐厅也是同样的概念，大多的食物都是第一口最美味，因此想要来更多的满足的时候，等到胃撑到受不了的时候又才开始后悔。取得适量分量，维持身心平衡，真是一门学问啊！我真的觉得这个点友啊，就是从这个画画这种画水彩画这种，然后对于这个吃到饱餐厅的体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直接深刻，而且切入主题。其实最近还在犹豫，因为我还没有在外面吃东西，可是就会开始去想象未来在。开始未来在就是自己在外面吃东西的第一间餐厅是什么，但我现在有点难以想象是我可以在外面就是在像那种吃到饱餐厅自助餐的餐厅、自由自在的用餐是这么久了吗？好啦，这个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我自己无名的担忧，然后我也觉得应该要像前面这个店友的分享，该改变的是该放下自己这个无谓的担忧了。下一位点友的分享比较长一点，不过我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位点友这样写着，希望能学会好好运用自己的声音，前阵子被亲姐说了，你要学习自己开口，你不能够再这样废下去了。听完也觉得非常有道理，自己真的蛮没用的，都大学了讲话还是犹豫不决，连导师点名时的 here之前都要在心里默念50遍，没有人知道我在讲每一句话之前都要花很多时间鼓起勇气才能够开口。我不是天生社恐不爱说话，我小时候简直是话痨，要我闭嘴真的很难。我认真回顾一下以前以及走过来这条路，应该还是当初转学时候留下的印记。我小时候心直口快，过一个人直，小朋友没有心机称作单纯，青少年的单纯非单纯，而是单纯。同侪的眼里直率就是不会做人，说到底就是愚蠢又讨人厌，说到底就是我。即便自认从来没有伤过人的话，没做到的三思而后言，也许曾不经意的伤过谁的心，对此至今仍旧愧疚无比，只会在体会到话语能够实现暴力之后，才能够好友好使用这份对我来说有些沉重的力量。曾经有一时，大概是国二国三，我根本不说话，不是不说，而是没人说，害怕说，反正说了也没人听，没人在乎，这是家庭以外我最讨厌的回忆。学校我不想说自己被霸凌，也真的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只能算得上是被排挤吧，也不知道自己是倒什么大霉，亲情友情一样不顺利。当时常被来被查笑的成绩，刚进国际学校英文不好，考试都拿70几分，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发誓不再拿90以下，很顺利了，到最后也如期以 GPA 满分毕业。可是当回头过去想证明自己足够优秀时，那些等着你证明的人早就已经散了，其实根本没有人在乎吧，不会有人傻傻去等一个自己不存在的人，只有傻子才较真，我是等到彻底的那种。优不优秀终归是自己的事情，生活不曾留下过谁，无论亲情无论友情。 还记得当初把 breeding 念成 brooding 就能被笑一整个学期，学校每天都是酸言酸语，偶尔被莫名其妙的唾弃几句，谩骂几句，后来想想也都是一句算了，不想自找麻烦，也不想给家里找麻烦，不想找别人麻烦，生活过得太窒息，不想挣扎的时候就这么的不呼吸，把自己憋死。我之后找到了方法，我知道足够安静，安静到像是不存在，就不会有人注意到我，没有人注意到我就不会来找我麻烦。于是我从十句话变成五句话，五句话变成一句话，最后我停止说话了，被遗忘就不会被攻击。我记得当时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他也被排挤，比我还惨。他爱哭，我不爱哭，但他比我勇敢，他敢哭，想哭就哭，哭给老师看以宣示不满，仿佛用哭声跟老师说，是那群白痴老师来招惹我，害我难过，你还要不要管管那些死屁孩。而我只会不动声色的闭嘴，没有骨气的做个隐形人，不懂得为自己发声，还是望有谁能够听到我无声的呐喊。活得如此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碎了，其实早在选择安静的那一刻，那一个面目就已经碎得一塌糊涂，我连我自己的模样也看不清楚了。就像手机一样，慢慢调高音量需要按好多次的键，而静音杜绝一切的声音只要一个开关，我感觉自己就这么被关上了，然后习惯做一个静音的人。现在说话的时候过于小心，以前三思现在八百思也不够，有时候太累不想思考就选择沉默，不讲话就不会说说话。曾有人说我善解人意，说话温柔细腻，性格和蔼可亲，错了，那只是遍体鳞伤后的懦弱而已，一部分来自于说出话的后怕，怕又讲错了什么遭了谁生气，怕又谁会因为我的话而伤心，另外一部分就是单纯的恐惧，大概是曾经不好的回忆深植心底，被语言伤害过后才知道语言可以如此的伤人，句句都能够扎在心上。我没说痛，但就好像我的心不是肉做的一样。时隔多年，我还学习如何用自己的音量键，我希望能够慢慢找回的声音，在开口的时候不再选择做一个哑巴。可能过去不满的回忆是一个我还没跨过的坎，但我还在努力克服，我想总有一天我也能够像朋友一样成为一个有勇气在别人前面放声大哭的人。我对朋友对我说， You have a voice, so use it. I'll try. From now on, I will try. 好，我大概也好久没有念那么长的故事了。其实我觉得你写的，其实如果另外的层面，在还没习惯开口之前，这样写其实也是不错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位听友可以继续的这样写下去。可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在说话这个事情，就是哪怕一点也好，哪怕一句好不好，我不要也好，就开口吧。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怎么说，希望能够成为靠插画养活自己的人，只有画画能让人开心的，无论是你我他。对，最近也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一心一意的投入，就是说 我想应该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些自己真的会想着迷的一个投入，那如果这个投入啊，这个能够转成这个生活的支柱啊，那是再好也不过了。我到目前还一直在想寻找这样的可能性，那也是希望这位顶友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开心的过生活。下位顶友他的分享，他说，我在明治神宫对明治大神许了两个心愿，一个是希望我认识的、我在意的、我所珍视的亲友们一切无忧无灾无二，健健康康平安喜乐，能不能成真还有待时间的验证，轴线拉得还不够长，但求一个心诚则灵。一个是为我自己而求，我希望我的难过、生气、愤恨的负面情绪可以在24小时后 也就是一天之后结束。如果24小时之后我还会耿耿于怀，那也请让我在另外一个24小时后释怀的放下那些纷扰的情绪，做回那个优雅体面的散人。或许对于个人这个愿望会比较渺小简单，明智大神好像应许了我。不过我的祈愿过程是说中文，不乏还有说英文、说韩文、说粤语的游客。不晓得每天都要聆听一堆心愿的明智大神能不能逐一记住，还有他是不是精通多国语言的神奇呢？这个我想啊，就是我们人类都有 ChatGPT 这样的工具啊，我相信这个明智大神应该会有更厉害、更方便、好用、迅速的道具啊。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他最近的希望的改变是让痘痘消失，这样才能够方便学化妆。想学化妆是因为想给男友看美美的我，希望我可以自己可以消肥度。他无限玩笑却坚定了我改变的动力。他开的玩笑是有痘痘亲不下去，但我本来就想学了，他也看过最丑的我了，那给他看一次最美的我可能也没有问题了吧。另外玩笑是有腰内肉可以捏，只要瘦下来他就捏不到我的腰内肉了。呀，我觉得男朋友可能是你的男朋友可能是好意啦，但如果是有人这样对我说，我可能会有点受伤。好啦，这个希望这个男朋友真的是不知道，觉得这个玩笑可能有点，好啦，至少对我来说可能是有点会在意的玩笑。好啊，我们再来看下一位点友的分享。他说他是最近想要改变的是九点半前睡觉，最近用出门前的半个小时边吃早餐边缓慢阅读，感觉挺好的，心平静了许多，但是太晚睡都会不小心赖床，缩短了我的早晨的时间，有时候被一段文字拉着，甚至还差点迟到，结果现在打完字已经9:38了。我最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是因为最近的事情，但我现在最近那个睡眠时间极短，大部分的时候每天大概睡5小时左右。那我的状况也不是说睡不饱，就是睡不久。那睡不久呢，其实目前也没有影响到我日常的作息，但我总是觉得最近有时候放不下一切，所以想要这些改变，可能因为我睡太短的关系吧。我总是希望自己可以好好的睡久一点。下位点友分享，他最近想要的改变是重拾运动的习惯，因为最近变胖了，可能是睡眠不足，食量又很大，压力大，不习惯向外说明，也时常靠食物疗愈。靠上次去平日安静的酒吧看书，点了一份意大利面和啤酒，因为太好吃了，又加点了一份意大利面和啤酒，吃光，好满足啊！没想到下次就被店员记住了。还要努力的接受和付出爱，用说的都很简单，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细细琢磨的地方，因为万物从不等人，奔跑才得以比肩。好，我这个比较好奇的是这个哪里可以有可以让人可以连续吃两盘意大利面的酒馆，蛮感兴趣的。然后刚好也是因为我们附近有一间意大利面餐厅，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刚刚打去特别订的午餐，发现那个只剩意大利面跟炖饭可以点了，那真是有点令人遗憾，所以如果大家有推荐的意大利面餐厅也可以跟我说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点友的分享吧。我们最后一位点友的分享了，他说前几天有位朋友来我们一起吃晚餐，聊了不少，我跟他说为什么我会想离开家里出去上班等等，他跟我说他的经验、上班环境等等，彼此交流一下。其实也只能说只有在生死边缘徘徊过的人才会懂得什么是求生欲，没有人喜欢经历躺在急诊病房的空间里，充满着时间滴答滴答的计算自己的人生，也没有人喜欢躺在急诊病房里听着周围的病友强烈的求救声和哀嚎声，而我则是在亲眼目睹前方的病床上仅剩一口气的老人， 在亲人间诉说着遗产自己可以拿到多少的讨论下，医护人员向他推向了安宁病房。那位朋友直接说，我觉得你很厉害，被金钱勒索道德绑架到现在还没有精神分裂。我一位朋友就是这样被精神分裂了，而且还因为过于单纯被骗了100万。他家境是没有很差没错，但这100万也不是小钱啊。哎，其实前一段时间我有一点精神分裂、忧郁症等潜在的心理危机，而不知道是不是上天的安排还是真的是巧合，我确诊了。而前几天我又因为一些因素进了急诊室。坦白说，这两次的病苦似乎让我又再度找回过往的自己。去年一整年没有生重病，没有时常跑诊所跟医生跟医院，是我人生中到现在过得最爽的一年。现在想想，我应该知足有那么这一年是不用那么频繁跑诊所跟医院的。能在意气风发时一定要懂得谦虚为怀，这是我在这一次找回自己的途中新悟到的道理。当我们自己身体真的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时候啊，那时候才真的会了解到一件事情，这种非常平凡的自由是不是唾手可得，不是随时都有的。然后这位顶友就悟到这个道理啊，这个人在意气风发时啊，一定要懂得谦虚为怀啊。我想到一句台语就是小白不露屁股啊。好，那我们大家都要把握现在，把握自己状况非常好的时候，该放下的时候就放下，对吧？所以在我们都还能够决定的这个时间点，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是可以让我们停下来，可以让太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牵挂的，该改变就改变，试着改变。这大概是我今天回到这个点点小碎念 Podcast 啊，分享这么多故事一个小小的感想。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也希望大家就是，觉得这个节目还不错的话，记得要分享给你朋友，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KKBox、 Spotify 上面搜寻点点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现在把你旁边那个人说这个节目那个点点小碎念 Podcast 不错，想睡觉的时候可以听，应该说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听，这是很好的舒眠的Podcast。 好了，推荐给你旁边人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故事分享就到这边。好，这个再次感受到那个东西啊，只要稍微一阵子没有做了，那个感觉就有一点生疏了。这真的是好，今天这算我在那个录 Podcast 的最近这个经历算是重录次数比较多的一次了。那其实我接下来想说一下为什么上两周没有录 podcast。 然后，其实我在应该是在四月的第二周，四月十几号那一周，15号吧，那一周的一个早上我有发文。然后其实让大家有小小的担心，其实但 我想说的就是，对，我那时候是在医院的病房，不过我是，照顾别人的那个人，那我在照顾一个，我爸爸啦。然后不是说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可是在医院那个环境里面，你看到这一切，然后看到隔壁床的这个病友啊，就觉得人生啊，到底要怎样才能够避免走到这一步。就像刚刚我最后分享，就是可能有禁忌人士的这个电友啊，我前几年也因为有一个比较重大的那个车祸事故，也是在急诊室啊，然后就紧急动了刀，然后后来也是住病院一阵子。那这一次回去就是也是算照顾我爸爸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那病房时间也没有多久，大概三四天左右，但是会让我回想到更早之前那个暑假，我爷爷开始也必须比较常进出医院的时候，有照顾一个星期吧，就是每个星期固定的时间去，应该是跟我爸现在同个医院哦，就是去那个医院，然后就是帮忙看一下，因为虽然是有看护，可是毕竟看护语言上有时候不是那么的 了解我爷爷的语言的时候，还是必须要有个人帮忙。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大概是一个礼拜的时间吧，就是刚好那个暑假。我觉得其实到最后，哦，我想说的是，我爸这个隔壁房病友，他是一个长期就是已经在长照中心的一位60几岁的就是前辈们，人生的前辈们。然后他应该是上一次就已经中风被送到医院做紧急的处置，然后又出院，但又发生类似的状况又再回来。那可以说他在整个这个我待在那段时间，他是生活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自理。然后，甚至他所谓说的这些话，其实也不太清楚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你就会看一个人，就是在生命上迹象上来讲，可能是都还算不错哦。可是，一个人就是整个人就是被绑在这个病床上。那你说真的，就是那种很基本的生理需求，必须要被排出来的这些生理需求，你自己也没办法去处理的时候。你就觉得人的尊严变得很薄弱，然后也看，但我知道这个是辛苦了，这个就是即使是你是被就是算是你是有领薪资的照顾人员，但这也是辛苦的事情，我这必须得承认。可是看到这些照顾人员有点仗着这位病友，他没有办法很清楚地表达自己意思，就在边换的过程，他都还有意识的过程，就说你这家伙怎样怎样，你这个下面都怎样怎样了，然后就说一些很不客气的话，所以我那时候就有感而发，就是我人生之中到底要怎样，到底要做对了什么，或是做怎样的决定才能够避免到这一步？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没有太大的自信，自己能不能避免这一步至少从我家族的这个整个过程之中然后最终都还是得进医院这样子，所以。就我真的很希望，就是自己可以避开，但怎么避开呢？我真的想也想不出来。好，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尤其在这么多次的这个经验之后，你都会觉得生命这件事情它真正有意义的，就是你还能够决定自己的时候。所以我也就是，虽然说就是这个年纪，我真的也不太允许自己可以做怎样的不同的太多的一个变化，但是我还是会默默的鼓励自己，就是当自己还有办法做决定，还有办法动的时候，还是让自己多多尝试吧。好，那这个大概就是我在这一周回去，然后这一两周在处理家里的事情，那一切都还不错，除了就是照顾一个比较不听话的病人之外呢，比较辛苦，比较头痛，比较该不知道该怎么办之外呢，其实一切都还好，也算给自己有一个放空跟一个完全不管事情的一个空档。对，这也是好事啊。就是如果往正面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好，但我必须跟大家预告，就是这周很难得，终于可以更新点小声 podcast，但是我不确定下一周跟下下周这两周呢，是不是还有机会可以更新点小声 podcast。不过，请大家可以就是多听几次前面的集数。好，那我想就是我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那但是不知道最近有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也是蛮珍惜有任何跟大家分享机会。好，那今天点小声就分享到这边，祝大家都一个非常好的好梦，晚安。
心里的你会少一些孤单。